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赫赫屠条约。康熙二十八年，即是公元1689年，清朝在出兵驱逐占据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人之后，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里面划定中俄两国边界，而且清朝准许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规定俄国商人可以每3年去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过200人。自此之后，中国成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产的毛皮，即是雕鼠皮、银狐皮、水獭皮、熊皮之类的最重要市场。而俄罗斯商人亦都在中国收购大量丝绸，运回去欧洲销售，获利极厚。因此俄罗斯政府和商人非常重视对华贸易。但是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3年1市、每次200人入京的规定，远远不能够满足俄罗斯政府和商人的要求。于是俄罗斯商人勾结外蒙古喀尔喀木民进行走私活动，而走私越来越猖獗。康熙30年，即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2年，由于外蒙古喀尔喀部被西面的准噶尔部攻击，喀尔喀向清朝求救，康熙皇帝亲自领兵征伐准噶尔，喀尔喀各部落因此全部臣服清朝。于是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边界就变成中俄边界了。由于俄罗斯人唆摆喀尔喀牧民进行走私活动，而且俄国不断扩展在外蒙古的势力，例如俄国暗中派官员去外蒙古游说喀尔喀部落首领向俄国进贡等等，清朝都感到十分不满。于是由康熙30年至到50年之间，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张。康熙61年4月，清朝下令关闭边境关卡，停止中俄贸易，驱逐俄国商人。清朝单方面中断中俄贸易，令到俄国政府大为震惊，俄国执政者急谋解决。雍正3年，即是公元1725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病死，俄国政府乘机派遣使者穆拉的斯拉维奇伯爵率领使团到中国，祝贺雍正帝继位，兼且宣布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继位。雍正皇帝派遣原任李凡院尚书国舅隆科多前去外蒙古视察边境，等候同俄国使臣会谈。
隆科多阁下，本使者是萨瓦穆拉的斯拉维奇伯爵，我奉了大俄罗斯国女王陛下的圣旨来中国祝贺大清皇帝陛下登基，并且希望同贵国重修旧好。
萨瓦伯爵，你的来意本国求都早有所闻。
你既然知道我的来意，咁我希望大清皇帝能够接纳俄罗斯女王陛下的要求，恢复两国的贸易。
呢件事我唔可以随便作主噶噃。
我知道大清皇帝对隆科多阁下言听计从，只要阁下多多帮忙，一定会有用的。
萨瓦伯爵，你二三十年来 俄罗斯人经常违反朝廷的禁例，在卡尔卡地方走私流水，而且引诱卡尔卡首领和俄罗斯结盟，背叛大清皇帝。卡尔卡是大清的藩属，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分明是侵犯大清的权威，令先帝十分震怒，所以断绝俄罗斯的贡使。如果俄罗斯不知悔改，大清皇帝是绝不宽容的。
你讲得好有道理，只不过帝国京城离卡尔卡边界非常遥远，地方官稍有疏忽，偶然侵犯贵境，冒犯大清的权威，俄罗斯沙皇陛下并不知情，所以在下奉命向大清皇帝解释，希望阁下准我去北京向大清皇帝当面陈述实况。
啊，你希望去北京面圣？
是，请阁下帮忙。
咁都可以，只不过你只能够带几个随众入京，其他人员要留在俄罗斯边境。
啊，咁都冇问题，多谢隆科多阁下帮忙。
求求隆科多，
在
朕见过那个叫做萨瓦的俄罗斯使者，发觉他这个人十分狡猾。
是，皇上明鉴，这个俄罗斯使者一味请求大清恢复准许贡使，但是对卡尔卡的事总是避而不谈。看来他是有心避重就轻，如果我哋稍有疏忽，就会有机可乘，从中得利噶啦。
咁你认为朕应该点样打发呢个使者呢？系唔系立刻驱逐佢回国呢？
启禀皇上，俄罗斯人如果冇法子恢复贡使，佢哋一定唔会罢休嘅。况且近几年，俄罗斯同准加尔首领策王阿拉布坦交往密切，准加尔背叛朝廷，侵犯青海西藏。如果俄罗斯和准加尔结盟，那对朝廷十分不利。所以微臣认为朝廷有需要和俄罗斯重修旧好，防止他们和准加尔勾结。
既然朝廷有需要同俄罗斯修好，咁俄罗斯使者嘅要求，
皇上，朝廷必须先同俄罗斯划定疆界，防范俄罗斯人再干扰卡尔卡。至于恢复共事，可以慢慢再商谈。
先划定疆界，
系
好呢件事就交由舅舅你全权处置啦，
皇上。朝廷需要派大臣勘察卡尔卡边界，微臣向陛下推荐大学士马齐、李凡院侍郎陶李森等人负责勘界事宜。
好，舅舅的建议照准。
学士，我来了北京差不多半年了，为什么大清朝廷还未开始跟我谈判恢复通商的事啊？
哦，沙利亚伯爵，你无需心急，大清朝廷一定会恢复俄罗斯共事的。
那就太好了，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报答马学士你的。
伯爵，你都是耐心等候下，好快有好消息。
不过我还要等几耐啊？
哎呀，这件事我马齐不可以作主，还要等国舅隆科多决定。
啊，隆科多？
隆科多大人正在派人去勘察卡尔卡边界，勘察完成之后呢，就会开始同伯爵商议共事的事了。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啊，马学士啊，请你讲俾我知，隆科多大人平日有啲乜嘢喜好，等我可以同佢多多来往啊。
沙雅伯爵阁下，本大臣邀请阁下来到这里大清和俄罗斯交界的恰克图地方，是奉了大清皇帝的圣旨，和阁下商议两国结盟修好的事。
隆科多阁下，
我
在北京的时候，你和我说过，两国修好绝无问题。咁喺北京订约就得啦，何必再翻嚟恰克图商议啊？
伯爵阁下，大清皇帝嘅意思系先划定疆界，再商议和约。
啊，先划定疆界？
系，本大臣已经派人详细勘察过卡尔卡嘅边界。发觉呢二三十年来，俄罗斯人侵占咗好多卡尔卡土地，所以俄罗斯必须归还土地，然后只可以议论和约。
啊，俄罗斯侵占咗卡尔卡嘅土地？
图尼森，
在，
将地图呈上嚟。
系，隆科多大人。大人，呢一卷是卡尔卡的边界图，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唐努乌梁海的沙宾达巴哈山岭，请大人过目。
好，好。伯爵阁下，地图上面的红线就是卡尔卡和俄罗斯的分界，刚好穿过恰克图。红线以南属于大清管辖，红线以北归俄罗斯所有。如果你们答应，就可以立刻订立和约了。
这条界线我们需要详细审核了。
伯爵阁下，本大臣上次提出的划界事宜，你考虑成点呢？
隆科多阁下， 你建议的界线，俄罗斯损失太多了，我冇办法接受。
啊？你唔愿意划定疆界？
唔系，不过俄罗斯亦都有一幅地图，请龙火多阁下你参详下。
你都有一幅地图？好，拎嚟睇下。
好，
图里森
在，
你睇清楚佢哋嘅地图，同我哋有咩差异？
系，龙科多大人。启禀大人，俄罗斯人所画嘅界线有不少段落向南推移。
俄罗斯人全心侵夺土地，我哋绝对不能退让。
系，大人明鉴。
白雀阁下，
点啊？
俄罗斯必须依照大清嘅地图划定疆界，否则和约不必再谈啦。
哼，你分明故意为难。如果大清冇意思同我哋俄罗斯修好，咁俄罗斯随时准备出兵同大清比较下武力。
啊？俄罗斯准备向大清动武？俄罗斯京城离开大清边界几万里，出兵来犯恐怕会消耗巨大。白雀阁下，我哋都系详细商议好，何必动武呢？
雍正五年五月，隆科多率领策凌、四格、图里森等大臣在外蒙古和俄罗斯边界的恰克图地方和俄国使者萨雅等人谈判和约。最初双方为了划定边界问题僵持不下，俄国使者曾经威胁出兵，但是隆科多并没有让步。到了六月初，情况有了变化。原来雍正皇帝一直不满隆科多自此有拥立大功，把持朝政，有意削除隆科多的权力。雍正五年年初，已经有人揭露隆科多擅自收藏皇室的玉碟。所谓玉碟，即是皇帝家族的族谱。清朝法律规定，除了掌管皇室事务的中人府衙门之外，任何人不可以收藏皇室的族谱。任何官员要翻查皇室族谱，必须得到皇帝准许，否则就犯大不敬罪。雍正皇帝认为事态严重，于是趁隆科多北上同俄国使者谈判的时候，发动朝中大臣上表弹劾隆科多，指控隆科多41条大罪，其中大不敬罪5条，欺君罔上罪4条，民乱朝政罪2条，奸党罪6条，不法罪7条，贪婪罪16条。于是在6月初8派人去中俄边界逮捕隆科多回京审讯。隆科多被逮捕之后，改由郡王策凌负责同俄国谈判。策凌是卡尔喀蒙古首领、世袭郡王，而且是清朝的额驸，地位崇高，但是就不懂得对外交涉的。
屠师郎，我们同俄罗斯人商议和约，不应该再拖延了。
王爷的意思是尽快定约。
没错，隆科多为了坚持疆界， 和议一再拖延，实在费时失事，而且俄罗斯人亦等得唔耐烦啦。
但系我哋唔可以随便答应俄罗斯嘅要求，放弃边疆嘅土地嘅噃。
隆科多所坚持嘅只不过系不毛之地，得同失影响不大。最重要是尽快订立和约，好向皇上交代。
那下官遵照王爷指示，重新和俄罗斯使者商议疆界呢。
策令郡王，大清同帝国划定疆界，一切顺利，真系太好啦！
萨瓦伯爵阁下，只要你喺文件上面签字，双方嘅疆界就可以作实，问题完全解决啦！
好，好啊！大清能够依照我嘅请求划定疆界，可见得。你哋系诚心诚意同俄罗斯修好，好，我哋为两国修好，干杯，干杯，
干杯，干杯。
咁恢复通商嘅事，
呢件事毫无问题，我哋可以详细议定通商嘅细节啦。
好，好啊。
微臣策令启禀皇上，微臣奉旨在恰克图地方同俄罗斯国使者议定和约，已经大功告成，仅向皇上复命。
策令
在。
和约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启禀皇上，和约有十一项，其中包括划定卡尔卡同俄罗斯边界，原先树立界碑，自此以后，两国官民不得越界。另外，大清朝廷准许俄罗斯商人每三年入京共事一次，每次不得超过200人。
呢一条是康熙年间的旧例噃。
冇错，是康熙年间旧例，但是大清准许俄罗斯人在恰克图边界设立市集，便利通商。
咁样可以安抚俄罗斯人，都系好办法啦。
俄罗斯人诚心仰慕大清教化，愿意派遣该国子弟来京学习，每次十人，每十年更换一次。
俄罗斯人诚心向化，亦都系好事，朝廷应该接纳。
俄罗斯为咗方便约束子弟，请求皇上恩准派遣该国喇嘛若干人留住京师，照料留学子弟的起居生活。
派遣喇嘛留住京师是蒙古的惯例，只不过他们应该服从李凡远的命令。
俄罗斯人一定服从皇上意旨，同大清永修和好。
雍正六年五月，清朝和俄罗斯正式签订和约，称为恰克图条约。自此之后恢复中俄贸易，而且俄国可以派遣学生到北京学习满洲文、汉文，了解中国情况，并且派遣东正教传道团留驻北京。自此之后，由雍正六年到咸丰年间，先后有14届东正教传道团留驻北京的。清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俄罗斯使者和留学生，在北京城东直门附近设立俄罗斯馆，由李凡远负责招待和管理。 俄罗斯亦都成为第一个同清朝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中华五千年之赫赫图条约是由丁家湘、温泉、郑启明、林有荣、施介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